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呢？没有。就着救恩来说，我们的神是亲自做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救恩先是主亲自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就好像使者天使也从天上来到地上，然后又回到天上去。你记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后来也升天，他们都是被打发出去的。但是天使呢，是把律法传给他们，我们的救主神的儿子呢，是把救恩传给我们。如果他们的律不遵守律法，尚且要得报应，那么我们这些忽略这么大救恩的人，我们怎么能够陶醉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你来读第一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与老于这个雅各，他做梦梦见天梯，然后有天使上去下来。你读新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是天梯。那么这些话，我想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我们看就是非常清楚的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人子实在就是那个天梯。现在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是叫天和地再一次的连起来。因着犯罪的缘故，天离地是何等的远，但是现在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就变成了那个天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很清楚，天使是使者，我们的主救主也是使者，但是一个是差遣去把律法给他们，结果他们就落在律法的捆绑底下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救主乃是把救恩赐给了我们。那么这个救恩怎么做成功的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引了一段的圣经和天使发生关系的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诗篇第二篇呢，诗篇第八篇那里有一句话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。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这段圣经？这段圣经很自然是说到人，是不是很明显？但是现在呢，你知道写希伯来书的人就解释这一段圣经，怎么解释呢？他说，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根本不可能比天使更小，但是因为现在他要救拔我们，现在他被打发跟天使被打发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天使不明白，或者说天使能够赞美神，但天使永远不明白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使他永远不会懂得我们。但是主耶稣为着爱我们这些人，他道成肉身，好像一只鸟飞到你的旁边来。那么现在你要和他做朋友，你愿意给他一点的饭，你愿意喂他，你希望他和他做朋友。但是鸟不会明白，他一看见你来他就飞走了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装在你，如果有一天能变成鸟，你就在鸟的里面，然后呢，你就告诉鸟说你愿意和他做朋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鸟就能和你亲近。同样的，我们知道天使是差役的灵，天使告诉把这个律法传给犹太人，他不过是把福音送给他们，不过把律法传给他们就是。律法对于这个天使来说是完全客观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救主的时候不是，他道成肉身，那么变成有血肉之体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，取了奴仆的样式。 因着这个缘故，因为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卑微再卑微，他暂时就比天使微小一点，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为人人尝了死味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为万物都尝了死味。那结果呢，他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因为前面你记得吗，诗篇第八篇那里是说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加你手所造。所以在这里，在这里写信的人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呢他就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那么我们看，就是这个尊贵和荣耀和冠冕是从主从父那里得着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亚当从来没有得着这个冠冕，现在主耶稣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能够同情我们。所以这就是后来所说的，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但是天使呢，他们不能，因为天使从来没有变成人，所以天使从来不懂得救恩。那么因为主耶稣是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，所以能够担当我们的罪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他也是第一个人能够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，然后他终于升到天上去，他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完全的救恩。这个救恩不只是我们的主亲自讲给我们听，他不只在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不只告诉我们说信子的有永生，那么这个都是他亲自把福音讲给我们。但是他也为着成功这个救恩，我们看见说他为我们降卑，那么降卑到一个地步，站在人的地位上，所以他就稍暂时比天使小一点，然后就为我们成功了莫大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天使是被打发出去，只是把话传出去就完了。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不只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不只对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是福音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有一个福音告诉这个犯罪的女人说，我不再定你的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比天使多做了一部分，他就是因为对那个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，结果他定了他自己的罪。因为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不能够称义一个罪人，一个人犯了罪了，你不能说他没有犯罪，不能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主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不错，你给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爱，但是神的公义在哪里？所以为着要满足神的公义，主耶稣就为着那一句话，我不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如果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罪人，如果全世界上只有那个犯罪的女人，主耶稣也必须为他钉在十字架，就是因为他把这句福音亲自讲给他听，他就定了他自己的罪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现在你看见吗？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必须为这个妇人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这样你看见说，救恩就一面满足了神的爱，一面也就满足了神的公义。现在你不能说神不义，现在他所以能赦免那个罪人，因为他自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我们的主远远超过天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整个本的旧约就是给你看见天使做了何等的事，因为律法就是天使传给他们，传给他们。所以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第一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最后的话，因为天使不过是传律法，我们的主是传救恩，不光是传救恩，他也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成功了救恩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本，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不只是独生子，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这个希伯来书是分作两大段，第一大段给我们看见儿子，神的儿子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那么从第十章十九节开始，一直到希伯来书十三章，这一段讲什么呢？讲许多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个第二章呢，乃是为着后面一段加上伏笔的。你从第一次章第一大段给我们看见儿子，给我们看而不是天使，你看所有的话乃是集中在儿子的身上，神的儿子是最后的话。所以这个儿子，如果你是用英文的话，一定是大写的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儿子，这是神的儿子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他率领，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的三章希伯来书，包括从第十章的一部分，从十九节以后的一部分，你如果把那一段加在一起的话，如果你问我说那一段讲什么呢，就是讲许多的儿子。简单的来说，第一段讲儿子，第二段讲众子。第一段讲神独生的儿子，后面给我们看见神许多的儿子，神要把他们怎样的带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犹太的圣徒，他们万万不可以回到犹太教去，因为你只要一开始你就看见说神的儿子远远的是比天使更远。然后呢，从第三章就开始更深的一点的解释，因为前面讲到使者嘛，也讲到大祭司，因为你记不记得后面说他成为卑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他做了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天使只是被打发如此而已，他没有成为大祭司，没有成为救主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主不止把福音告诉人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不止对那个妇人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不定那个妇人的罪，他就定了他自己的罪，所以在十字架上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，担当了那个妇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反正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你看见吗？那个妇人是被试探的，他怎么能搭救他呢？因为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就是前面的两章，然后第三章怎么说呢？同蒙恩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主耶稣一面是使者，一面呢是大祭司。那么这个使者比天使要更深一点，这个使者在原文是使徒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你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十八节，那么这里面呢，就给我们看见特别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两面，我们的主怎样做了使者，那么又怎样的做了大祭司。那不过现在我要稍微的这个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就是第一章第二章是讲的人没有得救，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做了救赎的工作。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，是说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的主仍旧是使者，我们的主仍旧是大祭司。所以大祭司呢，不只是指着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不止这样说的。现在我们有一大祭，当我们相信以前， 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那么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。第三章呢，给我们看看得救以后，你看见说，所以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你们都已经是圣洁弟兄，你们都蒙了天召，现在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